好，接着我们来看讲义啊，第四章三乘共法。我刮胡有刮胡上面写甲一对吗？我基本上然后是四之一甲一，就是我把它分成甲一、甲二、甲三嘛，那就叫甲一。甲一就是发心嘛，吼，发心三乘共法的发心就是发出离心的。好，我们先来看引言。三圣共法是出世间法，它是建立在五圣共法的基石上。所以我们讲完了五圣共法，就要讲到三圣共法。五圣共法相对出世间法，五圣共法就是世间，还是在世间，就是共世间法。为什么是五圣共法的基石呢？因为如果就是上标大恶嘛，如果不具备人天的功德，没有人天的功德，那你就沉沦在三恶道了。在三恶道当中，当然不能够发心了生死了，这是沉沦在三恶道。啊，即使B 呢，就是即使现身人间了 ，A 呀、啊，那 A 是已经沦落三恶土了，然后。啊，假设就算是你这一生在人间呢、啊，现身人间，如果啊作恶多端、无常无贵、害人害事，丧失了人性了、啊，你在这一生你连一个平常人都做不成了，就不可能去发心了生死嘛，是吧？就这一生哦，我们都失去人性的话，我们怎么可能在这一生去发心了生死嘛？不可能。所以没有人练功的堕三途苦，不可能发心了生死。这一生没有具足做人的资格，我们也不可能，人连人都做不好，我们怎么可能去出世间嘛，发了生死的心。所以成就人天的功德，才能够修学出世法的三圣共法。这个我们来看注脚三，这个是在五圣共法的引言当中。什么叫引言？就是在五圣共法还没有讲寄送之前，导师前面都有几段话嘛。在五圣共法就这样说到啊，就是发真上身心修己身人身天的正常法门，那就五圣共法，也就是佛法中的下士道了。下士道，这也就是出世圣法的根基，所以名为五圣共法。它在佛法当中它是下士道，但是它是出世圣法的根基，所以又名为五圣共法，对吗？诶，这好像我们的这个本文当中嘛，五三圣共法是出世间法，是建立在五圣共法的基石上。导师在那个本文当中，他是举在三恶图不可能发出离心，在就算是我们在人间，如果做人都做不好，那个没有人性的，我们也不可能发出离心，所以要成就人天功德嘛。而在那个注脚三呢，都是说要是出世间的出世圣法的根基，所以称为五圣共法。这是说底下就非常非常重要了。修出世的三圣圣法，虽然不求得人天果报，但是不能不具足这人天的功德。这如从新竹去台北，虽然不必在桃园下车，却不能不经过到桃园的里程。这什么意思？这什么意思？就是我要到台北，假使一定要经过桃园，但是要经过桃园，就是要有这样的功德。但是修这样的功德，可以用三圣共法的方式来修这样的功德，也可以用五圣共法的方式来修这样的功德。什么叫五圣共法的功德的方式？五圣共法的方式来修这样的功德，就好像底下说，如果以求生人间天上的目标就是人圣天圣，就是 就是以五圣共法的功德，以五圣共法的方式来修的话，他就到了桃园，他就下车了。到了桃园就下车。啊，如果修三乘共法的功德了，三乘共法的方式呢，他不会在桃园下车，他会在台北下车。但是他修用三乘共法的方式去修的话，他自然就会记住人天的功德，就自然会经过桃园了。所以你说在桃园下车跟在桃园没有下车，可以说一个是主线干直达车，另外一个是支线干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这个我说了好多次了，对吗？在这里再说一次，因为这个观念是不容易去理解它的，但是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。啊，如果说大圣不可以不用大圣不共法的方式来修五圣共法的功德，当然也可以啊。诶，在秩序当中导师就这样说到嘛，一人间正行，人间正行，人间正行就是无生共法的那正行嘛。以人间正行，尤其是人圣的人圣，人间人圣的人间正行，直入佛道。怎么样？人间正行直入佛道，就是发大圣三心相应的修人间正行，直入佛道，他就摄得无生共法的功德。也摄得三圣共法的功德，直入佛道，非常重要咯。就好像五百游行，你如果是直达车，中间主干线的就是大圣不共法，就直接修主干线。啊，他要经过一百游行啊，也要经过三百游行啊，但是一百游行就是五圣共法，就是那个导师在第二章那个三层楼啊。修大圣不共法的呢，就是那个五百游行，蓝图就是五百游行的。啊，如果几房楼，就是修大圣不共法的蓝图，就是三层楼，就已经有三层楼了，就好像五百游行就记住了。而修你纵然哦，我说我要修三层楼，我要修，我不能够一下就修到三层楼啊。我一定是五圣共法的功德先记住，同样是三层楼哦，一定是五圣共法的功德先记住，就是第一层楼一定先盖好。但是我盖第一层楼的时候，我第三层楼也渐渐在成型哦。那第二层楼是更成型了，对吗？一样，我在修第二层楼的时候，一定是第一层楼记住了。然后修第二层楼的时候，第三层楼更是具足了，更是成型了。那假设说我修五圣共法的方式来修五圣共法的功德，我就是只有一百游行，我是只有一层楼，就只有一层楼。所以我在修五圣共法的功德，我用五圣共法的方式在修五圣共法的功德，我只有从头到尾，我就只有一层楼。我就是用五圣共法的方式在修它，但是我用三圣共法呢，修到两层，我的目标就是这两层的，我一定的目标是第二层，但是一定要经过第一层，一定要经过第一层，所以那个也叫做五圣共法，就是三圣、大圣都要有的法，都要有的五圣都要有的法嘛。所以三乘共法的来修呢，三乘共法修的时候，他就已经蓝图就是两层楼，目标就是那第二层，但是第二层不能够离开第一层，那就要依下能其上，依下能其上，更是善巧的，我们要依上能摄下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我不是一再跟各位说吗？依上能摄下。不会违背依下能起上，不会违背，而且是更善巧。刚才说到了修大圣不共法，三层楼，那个蓝图三层楼，但是一定第一层楼要先建好来，就是五圣共法的功德要先记住。 我们如果修大乘不共法，就是大乘三心修一切善法，我们一定一定是先把那个五圣共法的那些烦恼渐渐减弱，五圣共法的那些善心所渐渐增长。就好像我一定会先做好事，譬如说我要用那个大乘三心相应，要空相应的去行。我说那个善心所都是善心所是吗？我一定是把善心所，我虽然是跟空相应，要往这个方向去，但是我一定先记住五圣共法的那个善心，那功德一定先记住，是吗？但是会不会？但是五圣共法的方式去修的时候，我就不会跟空相应的来去修我的善心所。不会，他只是跟实在自信相应的那个方式来修我的善心。但是我修大乘不共法的那个去修是大乘三心相应的来去，我说那个善心所来改善我的善心所。我那个善心所呢是跟空相应的来去改善它，但是因为我刚开始我空相应，我根本很难跟空相应啊。但是我已经是具足往空相应的去修那个善心所，但是不会刚开始空相应就空相应的这么好，一定跟空相应那个刚开始的时候一定会跟可以去记住，哦，我这个心哈、哦、会心比较好一些的，就是五圣共法方式修的那些的善心的那样的功效，一定会先在大乘不共法当中一定会先成就它，就那功德。但是大乘不共法的修的方式跟五圣共法修的方式有不同，各位要去清楚的理解哦。这个就是在对我们自己身心的那个怎么样的变化，我们要怎么样去记住它，这个我们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知道哦。恳求各位一定回去要好好好像在前几一样，这个真要去思维它。我不是常说我这个钝根吗？不知道脑袋不知道打破几个了，对吗？还带着钢盔的，这个是一再一再的去思维，然后观察自己，然后去看其他的著作，然后再看导师其他著作，种种观察，而尤其最重要就是观察我们自己的，当然还要再做比较各家的说法，是吗？然后去观，然后哦，哪一天突然有一种感觉，就是觉知，这个最主要就是观察我们自己的，反观，比较当中反观我们自己。这样哦，原来是这样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就会老老实实的。纵然是大乘三心相应，他要善修一切的善法，就在这里，一切的善法都要记住。五圣共法的，你看布施，五圣共法就布施、三无业、布施、持戒、升天，就修定。大乘六度还是有这个啊，但是为什么有不同？三心的不同，带领出来，就好像。证件不同的证件带领出来就不同，大乘三心、三圣共法的三心、五圣共法的三心，就学佛三要带出来都不同。你看到、哦、大乘不共法的，如果以正常道大乘不共法的那个修的方式，一定还是五圣共法修的方式，一定还是三圣共法的方式。你看啊，五圣共法三福业，三圣共法的三学，大乘不共法的六度，六度一定可以设三福业，一定可以设那个三学。我说具体的事项哦，可以设它。所以依上能设下，不是像那个我们中国传统的言教，它可以不修底下的呢。都是在秩序当中讲的清清楚明明白白的，这个我们都要依着。导师的这些的义理一定要深刻的去理解它哦，一定要非常非常深刻明白。我很强调这一部分，实在我跟各位说，我第一个听到，我对各位的恳切啊，那对我自己是更严格的要求，更严厉的要求我自己哦。所以我对各位的说法，刚才还说到拜托什么，好像在嫌弃一样，这个是在对我自己更严厉的督促。当然我这个严厉的督促，因为我还烦恼啊，还时常在懈怠，但是就依着这方向一直在推动我们自己前进，这个一定要思维的透彻来，就会透彻来，这样我们就不会不老实了，就稳扎稳打的一步一脚印，而且会知道一切善法皆是佛法，那还真要有 佛这样的智慧，才能够把一切的世间善法成为佛法。否则的话，一般人世间善法就只能够停留在世间善法，只能够停留在五圣共法的人天善法，只能够停留在那个地方。但是佛有这样的智慧，是吗？有这样的智慧，能够把一切世间善法变成佛的法。什么叫佛的法？就是要菩萨依菩萨行而成佛。所以依上能摄下，真正的依上能摄下，一定能够无碍相成于一下能起上。这个各位一定要听得越听越清楚哦，而且回去一定要思维哦，依着那个不会空想嘛。我刚才一再跟各位举那个例子啊，比如说我们那个善行者如何去改善的这些例子啊，我们一定要把它理得清楚来。所以不要一直依下能起上，依下能起上，比如说像那个，像如果说那个菩提道次第广论，他依下能起上哦，但是他基本上他的共下之道，他是顺向厌离的哦，念死为入门，所以厌离哦，他不一定顺向那个悲寂的菩萨道哦。所以你看，在菩提道次第广论显教，菩提道次第广论前面跟后面都说到，如果因缘够了，自己能力够了，就要更进修密宗道之地，那是急求的呢。那是踏空的急求的呢。像类似这些，我们呢都要好好一次一次的去体会它。这样关于这一段文，我们才能够很深刻明白导师要说什么。否则我们读了一千遍还是一样在这样子。希望我们的熟悉啊，我们一遍一遍的熟悉，是不要只是在平行线上的熟悉它。我们一定要温故知新，一次一次的更深刻的理解到导师的内涵，那才是。我们平常熟悉，就像我们刚才说诵经诵得很熟很熟很熟，还是在那个层级啊。你要理解他义理才会深刻，但是一理解他义理，我们要一次一次更深刻理解他的内容啊。否则本文的理解还是这样，注脚三的理解只是依着那理解，没有一次一次的更深刻的理解的时候，还是在那个表面上哦。希望我们要一次一次的，我也是很耐心的在各位带着各位一次一次的往那个地方去。这样的话哦，其实坦白说咯，这个前提佛法的缘起相就可以统摄了呢，就可以统摄。你看缘起差别万象，导师说以有情为中心，修圣道当中就以这个为中心，我们本来就是要离苦得乐啊。好，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了，就会知道怎么样去修行，怎么样去修行。希望能够贯通哦，五圣共法、三圣共法、大圣不共法的依下能起上，依上能摄下，尤其是依上能摄下，能够铸成真正圆满铸成，依下能起上。这个也跟各位复习的依下能起上，依上能摄下，随机五三意，归集为一大，对吗？那个五百由行，那个三层楼之间的相关性，它的功德。这样的话，我们理解之后，我们再决定，就可以知道我们要怎么修它了。好，这个是接下来的，接下来我们看二，就是结上章起本章。五圣共法上面已经说过了嘛，现在就述说三圣共法。好，接下来就要进入那个解释寄送了哈。这个我们也是随着一看这个寄送课判了，随时都带着了。好，这个是乙一对吗？乙一，好，这个甲一发出离心，把它分成三大科，现在是那乙一同发出离心嘛哈。乙一同发出离心，出离心就是厌离心了。什么叫厌离心？就厌离生死的决心。好，第一，再接下来常常解释，先 那一就是先是前两句了，前两句就是一切闲无常，说诸受皆苦。会先说出离心，先挂护大意，出离心。出离心会先说到出世间的三圣法根本在出离心，所以要首先要学习发起。在这里导师没有说到三圣共法，导师会说到出世间的三圣法，这里没有说到三圣共法，所以是三圣法。因为出世间，我们说之前也说到了，三圣共法是出世间，大圣不共法也是出世间，同样是出世间，大圣不共法的那个是出世上上法，三圣共法是出世法，大圣不共法是出世上上法。但是在这里都是出世间嘛，出世间的三圣法根本在出离心，要首先学会发起。这个在注脚式我们看一下，我们会说到，你看在这里我们如果读了导师著作啦，种种著作，我们会发觉三圣大圣不共法发的是菩提心啊，三圣共法发的是出离心啊。导师在这里为什么会说到三圣法就是声闻缘觉菩萨根本在出离心，要首先学习发起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在刚才也特别这样说到啊，就是依上能摄下，依下能起上啊。就好像说，如果依上能摄下，就是三心嘛，都能够摄底下的三心，就是菩提心可以摄增上三心，也可以摄出离心，对吗？啊，在这里我们如何去理解根本在出离心呢？难道一定要发出离心才能够发菩提心吗？那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如果要发出离心才能够发菩提心，基本上就是像那个菩提道次第广论，它的三主要道就是出离心，然后再菩提心，然后再空性见。但是导师是这样的意思吗？我们来看一下注脚，看一下注脚。导师看第一个引文的就是。这个在永光集为自己说几句话当中，我们看看那个黑体字就好，其他各位自己看。黑体字，我的论就佛法有一个原则，在大乘法中有大乘三系嘛，它是依着中观来说中观，依着唯识来讲唯识，依着真常来讲真常的经论就带大乘法、大乘三系都依着经论来说咯。你看，中观就依着般若经龙树论嘛。如果说那个在虚妄唯识系，经就依着他们虚妄唯识所承就共许的那经典，就是解生密经嘛。如果真常唯心系，老师就依着那个楞伽经，对吗？来做解释，所以在大乘是这样，因为论到声闻圣的解脱道的时候，就是这个三乘共法嘛，的时候就依着声闻来说啦，绝不会依着自己所重的而附会歪曲了。声闻是解脱道，菩萨是菩提道，虽然意义有相通处，有相通处嘛，有三乘共法、大乘不共法，有它相通处嘛。但是菩萨得无生法忍，他是含摄得声闻的解脱道。但是菩萨道绝不是出发于断烦恼的啦，菩萨道绝菩提心绝不是出发于出离心的啦。但是在三圣共法上，他就依着，因为主要根基就是声闻道嘛，所以就依着这个来说。好，上述的四者当中，就是那个作者嘛，作者他引用导师的很多的著作了，但是依着他自己的解释啊，不是导师的意思。我只引到第一个导师说的，他导师有几个。那个作者的说法 跟我们比较有关系的就是第一个那个说法。好，就上述的四则中，第一个说法就是证得出果是学佛法者当前的唯一目标。这一句话，导师是在成佛之道中讲三圣共法，就是声闻的解脱道而说的哦。但是作者呢，他是引这个去解说菩萨道，引这个去解说菩萨道。但是导师的这个、啊、那个学佛者当前的唯一目标就证出果，是当前唯一目标，是在说解脱道的时候啊。但是这一篇作者的他把这一句话去解说到菩萨道了，而菩萨道哪里是以出果为当前的唯一目标？解脱道，菩萨道不是啊，但是他就把这个去解释菩萨道了，所以跟导师的本意啊，是解说菩萨发心是不相合的嘛。那永文二就说到那个这一句话的了，正道出果就这个是可以说生死无量生死习了，然后导师特别举一个例子，倒数第二行如破竹一样。能破第一节第二节以下是不费力的，一破到底了。所以出果、哦、学佛法者当前唯一目标，这是在三乘共法上说的。你看第三个引文、啊、下文就会说到了、哦、发出离心而修出世法的根基不一样，统摄起来就有三圣，就是发出离心的、哦、菩萨也算可以发出离心，但是这怎么去理解它、哦、到了那个地方我们再做说明啊。就是它怎么叫我们一般发菩提心是什么？大悲为上首，大悲为根本，是吗？菩提心的根本在悲嘛。菩萨呢，他如果说出离心，他是什么？菩提心他是根本在出离心，他菩萨要成佛，但是他发出离心厌离，厌离生死的心。但是声闻是厌离生死，急求声闻果嘛，阿罗汉果。那菩萨呢，也发出离心，出离生死，急求成佛。对，发出离心而求出世法的，出世法三圣法嘛。你看成佛当然也是出世法、哦，但是他用出离心来修成佛的心，那个基本上。那个就是第四个引文、啊、就是那个得那个正，就是假山正果是正二圣果啦，没有菩萨果了，没有菩萨得佛果，它是二圣果。根本出离心没有问题了，根本。但是如果发菩提心，它是能够摄出离心，菩提心可以摄出离心跟正藏生心嘛，对吗？也就是世，因为菩提心是不离世间而出世间嘛。出离心是重视在超越的出世间嘛，而无圣共法、啊、是重视在世间，但是他恋世堕在世间。但是菩萨不一样，菩萨是不离世间而出世间，他是入世不是恋世。这些我们都要充分的理解到了，根本是没有问题。三世法，但是他是在五三圣共法章说出来这句话，所以要首先学习发起。但是我们如果发菩提心啊，发大圣不广的心，千千万万不要同志们先发起、哦、这样难免哦，难免落入哦，难免落入堕恶圣哦。就是这个到了后文我们再说明呢、啊，那个注脚会有相当的说明。就是三圣共法，三圣都要有的法，就出离心都要有，但是菩提心是用菩提心是不离世间而出世间，所以。菩提心就可以摄五圣共法的增上三心，也可以摄三圣共法的出离心。这一点我已经讲了非常非常详细、哦、也讲了几次了，我一定要抓得牢来、哦、所以这个依着这样，这个更清楚之后呢，就可以更清楚的去理解什么叫做依上能摄下，能够真正去铸成一下能起上。其实啊，这个导师的虽然在成佛之道是贯就是纵贯一切佛法 向佛道，在纵观一切佛法当中啊，整书我看那个整本书啊，整本论的那个中心主要的精神啊，是人间佛教人菩萨心。你看五圣公案，依人向佛道，戒行为重要，求人而得人，修天不生天，五圣公案都这样说到。所以我觉得那个全书的精神是人间佛教人菩萨心。你看啊，人间佛教人菩萨行是行一切一切的善法哦，五圣共法的善法善福业也记住在大圣不共法的六度四摄万行，三圣共法解脱道的三学八正道一样也设在大圣不共法，应该是具体去行的哦。所以菩提心就可以摄出离心，但是他不会堕在出离心，他可以摄五圣共法的真上身心，但是他不会堕在恋世。所以中道不离世间而出世间，不偏在真，不偏在出世间，也不堕在世间，他真正的中道，而且能够同时可以摄起来，特别知道摄住他。这一点各位，如果各位真的听懂我说的话，这堂课就可以不用来上了。那我说这个是在强调，这是根本的中心，根本的中心。各位如果抓到了，恭喜各位了，抓到了，真的抓到，而且很恭敬的认真的去思维，然后平常的如理思维去观察我们的这样，然后去统摄一切善法。所以导师说到这个人间佛教人菩萨行是观摄到一切的佛法，观摄到一切一切的佛法，一切都是从这边，你看哦，主干线，其他的都一定要回归到这一条主干线，也是从这个主干线再分出去，要应机说法，可以善摄一切善法。这些啊，这个希望我们，尤其我自己，要随时随地的。我们现在都还在闻思很多很多的法嘛，各家啦，各家的说法，各家的解释，还有包括各大论师的不同的说法，各大经典不同的说法。希望我们都能够好好，已经有这样好的法了，可以去贯彻，是可以去贯彻了，贯彻这样的法。当然我贯彻的不好了。但是这样的法是可以去做观摄，这样的法是可以去做观摄的。我终究，我现在观摄的不好，但是我终究会观摄的好，因为我一直在记住不考灵魂的因缘，对吗？这个一再跟大家共勉的，都要听到哦。这是上我这一堂课最重要的，一定要听到。这个听到之后，各位哈，就去。就一个很好的置物柜，很精细的置物柜，但是哦，它有它的主架构，然后其他的都可以放在它应该该有的位阶，该有的位阶，很多宝你都可以知道它应该有的位阶在哪里，这太好了，这太好，这才能够真正这样的话，就能够真正的去教化我们的身心。改善我们的身心，我常说了，修行这一条路啊不容易，因为有外在的逆境，还有我们内在的身心的逆境，烦恼身体的啊病啊，还有心理的病，种种都在困扰我们的修行，对吗？千千万万不要让那个知见也障碍着我们。所以我常说嘛，有什么样的法就有什么样的智慧，有什么样的智慧就有什么样的正见，对吗？他就能够带领我们向前了，跟大家共勉。好，所以这个基本上这一句话，各位把它理清出来哦，不要很快就这样读过去哦，这个是一个好因缘哦，把它理清出来，然后要怎么样才能够发出离心呢？出离心是根本，要首先去发起，但是要怎么样才能够发出离心？那就是科盘二嘛， 那肯定世间是彻底是苦，才会发出离心的。世间的一切，什么是苦呢？苦就是不是这里的苦是无常故苦了，不是苦乐相对那个苦。如果是无常故苦，那个乐也是一种苦，那叫坏苦，是吧？不苦不乐那个舍啊，尤其是那个禅定当中的舍啊，那个还是无常啊，所以那个又叫行苦，对吗？那就是不永恒、不彻底、不自在的，也就是世间或者叫众生是苦。你看世间的一切啊，这边呢，世间的一切导致在这里又破折号就是众生。这个啊，那个禅母知道不是《佛法概论》第三章不是这样说到吗？有情破折号，人类为本的佛法，这个啊，在这里也一样啊。世间就是在主要就是在谈那个众生，就在谈有情，就像有啊，有就是存在啊，一切一切的存在，佛法就是三有，种种有，那就是有情。有世间，所以不是有种种世间吗？在《佛法概论》第九章，不是有特别说到我们的世间吗？世间有，只要如果说世间就是在三世当中嘛，在三世当中，有情也是世间嘛，有情也是世间，但是在种种的法当中，一切法都是在三世当中轮回嘛。在种种的法当中，以有情为中心，所以以有情来说啊，那个世间呢、就是有无蕴世间，还有那个气世间嘛，无蕴世间、气世间。那无蕴世间是有情的所依，气世间是有情的那所住，就住在。气世间，我们要依着五蕴才有我们这个有情嘛，就像我们这个讲堂要依着什么砖瓦等等才有这个讲堂，而讲堂就是那个有情，那个五蕴世间就是砖瓦电灯等等等等柱子等等，那就是五蕴，所以还是以有情为中心，所以世间就是或者就是有情为中心的了，一切都要依着有情的存在而存在，它那样的存在才有它的意义、它的价值啊。那个《佛法概论》第三章是吧，讲得非常非常详细。所以就是世间就是众生，它是苦的了，因为怎样不彻底、不自在、不永恒，要无常的嘛。要肯定世间彻底是苦，才会发出离心。那为什么会彻底是苦呢？就要说到诸行无常了，所以先说出离心，然后再说到一切行无常，说诸受皆苦，也就是无常故苦。先总是啊，我们翻到下一页。如果照一般的感受经验来讲，一般的感受经验，世间是有忧苦，也有喜乐，也有不苦不乐的，怎么有不苦不乐无所谓的啦？这样相对有所谓啊，有那么级别苦乐嘛？不苦不乐就没有级别，就无所谓的了。所以这不能够说世间啊，人生世间都是苦的，不能够这样说了。一般的感受，因为这个也就是在佛法就有分成三，就是三受五受嘛，是吗？有苦受、乐受、不苦不乐受，就是舍受嘛。然后再把它苦受，如果再把它分成前五世相应的受跟第六意识相应的受，就有苦受跟忧受嘛。相对于那个乐受来讲，前五世的就是乐受，第六意识相应的那个受，这样叫喜受，对吧？还是有这样分呢、啊？差别上是没有否定的。但是为什么叫诸受皆苦呢？就是无常了、啊，无常。要知道世间是苦这个论题啊，是深一层的看法。因为佛在经上这样说到了：一切行无常故。说诸所有受悉皆是苦、啊、所以你看这个上标大一的一二不是一二嘛，所以对照那个二来讲，大二来讲，从表面上看虽然有苦受、乐受、不苦不乐受的差别，就是一般的那个经验来说的话， 是有这个三受的差别，但是深刻的观察起来就不能够说是一切皆苦。什么叫深刻的观察起来？就是一切都是无常的。什么叫一切都是无常的？乐也是无常，是吧？那个舍也是无常，所以终究是要败坏的啦，不彻底的啦，不自在的啦。所以一切皆苦。这个在注脚六哦，有引的相当多的文，是吗？我想哈、哦，我们看第一个引文就好。那引自性空觉探言，对吗？我们看第一个引文的倒数第一小段呢、啊，就是上标大二，无常故苦，是在一切不彻底终究要毁灭的意义上说。不彻底，终究要毁灭，终究要磨灭上说。如果只是说无常变化，如果只是说无常变化，那乐的可以变苦，而称为坏苦，对吗？但是苦的不是一样，同样可以变乐吗？我们说苦尽甘来吗？所以，如果单独在说无常变化，这样苦的认识是不够深刻的啦。怎样才够深刻？一定要彻底要磨灭的意义上，苦才够明显深刻了。所以一定要在不彻底，终归要磨灭，彻底要磨灭这个意义上来看，这苦啊，才深刻，讲得真深刻。所以无常故苦啊，这个无常，无常是否定的，无常，常不可得。终归磨灭是否定的，不是肯定意义、哦、就否定它，否定它就是常性不可得，终究要磨灭的，这个意义上来看，这个也是无常意的深刻意义、哦、所以无常的深，在啊佛法讲的无常啊的深刻意义是终归磨灭哦，不是在无常变化、哦、这个还是比较浅的、哦、彻底磨灭上来说它无常故苦，所以要出离这一部分来说的。但是、哦、导师有时候会说到无常相续，无常相续这个我们要，这个导师在那个修山，就是修有三要这本书当中的也有这样说到嘛，无常相续。因为怎样，这个我们要知道啊，就是就好像有善有恶，有业有报，有前生有后世，有烦有生，它要相续，无常相续就会它不是断灭，它不是断灭，它能够改善我们的，改善我们向前的。这跟在这里讲不违背哦，不是两种说法哦，是它的侧重的面向不同。因为现在是要说无常故苦这个面向来说，它彻底磨灭，但彻底磨灭之下呢，它还是会相续，还是会相续。所以我们不要只是停留在苦乐上，我们在苦当中要逆增上，对吧？苦啊，我自己苦啊，而且想到众生苦，我要拔苦啊，都逆增上了。乐啊，快乐，对吗？我们要想到啊，有人没有快乐啊，所以要以乐啊，顺也可以增上哦，不会在乐哦就乐不思主，就享乐主义了，不会。所以在苦乐受当中啊，可以让我们积极资粮哦，去行善哦。所以不是老是对于那个四法印啊，四法印啊，那个啊，那诸受皆苦也是一个法印是吗？如果以四法印来讲，诸受皆苦，那个诸受皆苦那个、哦。相对的那个四种三昧啊，就无量心三昧呢，无量解脱门呢。只是好、哦、在部派当中啊，把那个四种三，就是那个无量三昧，认为是有为法嘛，认为还是世间的嘛，因为它是加强观。但是大乘就不一样了，慈悲解脱了，对吧？同体大悲，无缘大慈，解脱了。可以解脱，那按进去有了，那个执着长者就说到这个可以解脱了，在按进哦，就可以说到可以通解脱门， 但是在大圣哦，彻底把它赞扬出来。所以这一部分说无常是彻底的磨灭，没有妨碍无常可以相续的。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呢，彻底磨灭。我们不是只是在苦乐受当中借爱恨情仇，不是在苦乐受当中呢，你顺利都增上，他就相续很好的因缘了，就是那个善根福德就在具足哦。嗯，希望这些都要把它贯通的清楚来，从哪一个缘起是非常复杂，有种种种种的面相，在哪个面相去观察它，在哪不同面相它侧重点在哪里，但是它都没有违背，要再用缘起相，就是性空缘起，缘起性空去观察它了，这样我们也可以在这个地方哦去观察到此故彼，哎，你可以观察到了不同面相是吗？有差别面相，也可以看到它的如幻现的，如幻现就是没有自现的，没有自现，没有破坏一切法相啊，已有空一故，一切法得成，所以能够顺也增上，逆也增上。其他的引文哦，也请各位去看它，尤其那第一个引文哦，前面那个会说到那个苦乐跟舍，会特别提到那舍，会跟那个色界无色界，就是禅定当中那个舍，那一种舍哈。一般的我们说不苦不乐那舍啊，不会太引动我们啊，可是久了我们会觉得无聊，刚开始还好一点，但是那个不苦不乐的那舍受在我们的我们这个意界啊，久了之后会有一种无聊出来，刚开始会感觉好一点，比较平稳，但是久了如果没有一种那个，它还是不会比乐受好，我们会去找乐子啊，但是在色界无色界那个定相应那个舍啊，舍受那个就高了，那个清安的相应的那个高，那就高。嗯，他所以导师会在这里会稍微区分，没有很明确的，但是会大概相对的区分，苦乐就在我们一界，那个舍就会那个色界无色界，所以那个会加一个行舍。那色界无色界那个寿命比较高对吧，它定力会很长对吧，但是它还是无常，那行就是无常嘛，诸行无常，它也属于无常意。但是为什么乐叫做坏苦呢？因为很快它就会变化，所以叫坏苦。但是那个色界无色界那清安相应的那个舍，那是更高的福乐。但是它还是在无常变化当中啊。那最高的那个有顶天，非常非常出天，但是八万大劫呢，它到底它还是定力一失的。他还是要到异界来去苦乐当中打滚，但是不是说八万大劫之后才苦哦？他在八万大劫的过程当中，他已经刹那刹那都在生灭变化，那就已经是行苦了啦，已经是行苦。那等到那坏掉的时候，那是更苦了，对吧？这些我们都把它理清楚了。啊，那个就是第六注脚六的几个英文，他去看他，因为有会讲的非常详细，然后再来观察我们平常的，然后就会跟啊坏苦啊，那苦呢就是苦，乐呢就是坏苦，那个舍呢就是行苦啊，然后再跟我们之间做比较，然后在刚才我特别提到啊，就是那个彻底磨灭，他无碍无常能够相续。能够变化，但是这个变化在哪里说呢？是在变化，是说我们能够去改善它，能够变好，是吗？我们才能够转凡成圣啊，无常相续能够转凡成圣。如果是常的话，凡夫就是凡夫啊，没有办法变的。这些都把它充分理解，哎呀，啊，底下哈就要详论的了，就会说的什么叫做。诸行无常，诸行无常，什么叫做无常意啊？在底下就会详细做说明了。其实这些其实对各位而言呢、啊，这个都是在温故知新，只是我想的一些那个切入点、切入的角度，各位一定要去掌握到。那不太好掌握，可能有时候我们觉得哎，对对对，但是有时候又会模糊掉，有时候会碰到新的事件来的时候，有时候又会掌握不好。 但是就是在这样啊，有问题来解决，问题来解决之后，我们就会对这样的论题就会更深刻的理解它，这样就会进步。所以总说一句，一定要很恭敬的、很诚恳的，而且非常相信佛法有不共世间的，然后呢，又在相信当中非常的好药，就好像老师举这样，就好像哈、哦，我们小孩子啊，小孩子听大人在说什么都听不懂，但是很好奇他到底在说什么，很好奇他到底在说，我们知道他一定有他的内容，但是小孩子听不懂啊，但是很好奇他到底在说什么，这样的话我们就会一次一次也有耐心去看他了。好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今天就说到这个地方。好，我们来回想。